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四十九章是雅各对十二个儿子的祝福。雅各在本章呢，他不是以普通的所谓的预言家或者社会学家的身份来预告儿子们的将来。雅各是以先知的身份，以预言祝福的形式宣告上帝如何透过他的儿子们展开救赎的计划。而他十二个儿子的一生以及后代的将来都在上帝旨意的规划当中。今天我们会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也有一些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用不同的方法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向或者悲惨。四十九章呢，我们看见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他们的命运完全在上帝的手里。按照他们的本相，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被罪所掌控的人生留下了各种的恶行，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在上帝恩典的转化当中，他们的人生发生了巨变。他们因着罪所带来的恶行，也因着神的恩典被遮盖，也因着神的智慧使用他们的恶行，成就了一些美善的事情。所以在四十九章我们看到，人命运的改变不是改变一个名字，不是遇见贵人，而是在神的恩典中被咒诅的命运改变成蒙福的命运，被罪操控的人生改变成耶稣基督作王掌管的人生。不在神的恩典中，人的命运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四十九章一节，雅各叫来了他的儿子们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雅各啊，在临终之前为他的儿子们祝福，要把日后的事告诉给他们。这个日后指什么？指遥远的未来，遥远的未来。这个未来到底有多长？太长了。旧约的预言呢，它的跨度是非常的长的。旧约的预言最终是指向弥赛亚，关乎弥赛亚一切的预言必要全部的应验。我们可以说，雅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已经觉察到他儿子几个世纪之后的以及他后代所有的命运都在这个预言的范畴当中。雅各透过预言，他也能够看出迦南地最终被他的后裔所占领，也能够看到基督作王的那一个时期，虽然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在预言的内容当中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在整个的预言的过程当中又忽略一些细节没有提到，你比如说以色列他们经历的世事时期，后来的统一王国的时期，分裂王国，后来被掳于巴比伦啊，波斯人统治，马加比王朝，罗马人的侵入啊，这些几乎没有提到。 我们要知道旧约预言的方法，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从这个山峰看到那一个山峰，而山峰与山峰之间的几百年、几个世纪，有时候会稍微提及，有的时候不注意。那这个是旧约它预言的方法。所以这里的预言不单指向十二个儿子短暂的人生，也指向了以色列的历史、列国的历史，指向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再来。雅各的预言呢，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彼得后书说，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雅各在临终前，圣灵借他的口宣布了上帝救赎的计划。我们不能把这张圣经啊视为普通的遗言，而是上帝救赎计划的启示。历史的发展就是上帝救赎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是按照神的计划发展，历史发展的中心是以上帝救赎为中心的。历史是神的历史，基督就行走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而他十个儿子的命运也在上帝的手里，每个人的命运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以他卓越的智慧来命定我们的人生，中间有些奥秘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无法去测度的，但是每个人的命运，所有的一切的发生，全部都在上帝手里。这段祝福中呢，对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啊，有一些比较详细啊，有一些呢简短，就是一般的陈述，有的是严重的警告，有的是为他们啊祝福。我们来看三节，流便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有大尊荣，权力超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呢是家里的长子，长子呢是承受产业的，但是因为流便的高傲，放纵情欲，淫乱的事，他长子的尊荣、尊贵全部被夺去了。因为流便在创世纪35章，他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行了淫乱的事，这里用了一个词来描述，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流便不安分，与生俱来的长子的权力、尊荣被夺去了。在古代的时候，长子是家里属灵啊，社交、公共事务的领袖，担负着整个家族的未来。但是因着流变放纵情欲、骄傲、淫乱，不约束自己的欲望，失去了这些祝福。当流变失去这些祝福权利的时候，神要在能够领导他子民的人身上寻找，寻找能够承担啊，长子他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我们可以看一下流便的支派呢，必不居首位，在后来以色列历史的发展中啊，先知、审判官、君王没有一个是从流便支派出来的。一个人呀，可能拥有许多的机会，但是又失去了他们。一个不受控制激情，可能本来要成为伟人的人，结果呢变得无足轻重。就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的话，是不可能成为领袖 成为伟人的，本来是要做领袖、做伟人的、做长子的，结果呢，因为放纵情欲，不能约束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结果呢，失去了长子应有的尊荣和祝福。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呀，如果连自己的欲望都不能靠着圣灵顺从圣灵制服的话，是没有办法为上帝做更多的事情。上帝会在其他人的身上寻找拥有顺从圣灵的人，他可以担负上帝更重要的工作，而流便就失去了这样的祝福。五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西面呢是第二个儿子，利未呢是第三个儿子，他们做了同样的恶事，犯了同样的罪，是在创世纪34章那里。他们的妹子底拿被强暴，他们用计谋诡诈啊，用宗教的名义欺骗了事件人，把他们给杀了。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工具。当时呢，雅各也是自我为中心，什么都没有说啊，什么都没有做，他也没有阻拦他的儿子们去做这个恶事。透过这个预言呢，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过去的罪啊，过去的罪虽然已经过去，得到宽容，有可能一辈子都需要背负过去犯罪的后果。所以说犯罪啊，不是件小事。如果随随意意的犯罪的话，认为基督可以饶恕，上帝可以赦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影响一代人，也可能影响两代人，甚至可能会影响你一生的生活。过去罪所带来的后果是需要背负的。西面和利未曾经所犯的罪，在这个预言的时候，父亲临终的时候责备他们的恶，他们也因着过去的恶要背负与恶相同的代价。他们的恶在于什么呢？怒气，在怒气中杀人。愤怒是罪啊，这种愤怒呢是根植于啊人里面的一种任性放纵。经文要说任意砍断牛腿的大筋。所以西面和利未呢，他们在怒中行事，在怒中欺骗杀人，残忍的屠城，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付代价，神也必狠狠的管教他们，因为他们作恶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的罪呢，神是会赦免的，但不代表犯罪之后所背负的后果不需要我们承担，我们是需要承担的，因为神要管教一切犯罪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认为我懂得恩典的教义，神会常常的赦免我，我就可以随意的生活，没有关系。从恩典的角度来讲，对的，我们无论怎样的生活，只要被神拣选，咱们选召没有后悔，但是不意味着犯罪没有后果，不意味着犯罪没有责任啊！如果你是家里的家长，你是圣约家庭的这个家长的话，你不顾你的家庭，上帝会赦免你，上帝会顾念这个家，但是你不顾念这个家所造成的种种的麻烦，一定会在这个家里爆发的。上帝赦免是白白的，但是我们随意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必须要亲自的把它吃下去。上帝对西面和利未的审判是什么？ 这个分散、分裂。其实西面的支派呢，在历史的发展中，是十二个支派最弱的支派，他们和犹大人同非一块地。那么利未人呢，他们也被分散被分散在以色列全地，但是后来利未人成了全以色列的祝福。为什么？因为在出埃及记32章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利未人对上帝的忠诚，上帝祝福他们。他们虽然没有得到大片的土地，但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分散在全地，祝福所有的以色列人，做了服侍上帝的人。所以说，弟兄姐妹，不要随随意意的将神的恩典当作犯罪的借口。犯罪是一定要交账的，上帝一定会追讨的。虽然上帝赦免，但上帝绝不会放过犯罪的人，管教、刑罚、咒诅一定会追讨的。第8节，犹大，你的兄弟们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身下去，卧如公狮，尊如母狮，谁敢惹你？龟不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对犹大的祝福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是令人感动的场面，令人感到惊讶。我们无法想象雅各给这个犹大祝福的场景，没法想象。他为什么？我们不太敢想象那个场景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假想一下，犹大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他一定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欢喜快乐，深深的感谢神。因为犹大他也不是什么好人，用恶的方法欺骗了他的儿媳，与他的儿媳发生了淫乱乱伦结果呢，上帝在这里祝福犹大，祝福犹大。神告诉亚伯拉罕，君王从你而出，告诉以撒，君王从你而出，告诉雅各，君王从你而出。到了49章，君王从12个儿子犹大这个支派而出，应许的君王从犹大的支派而出。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家长，没法想象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超过人的想象，我们对神恩典的理解永远都是站在大海的边上，无法去真正的感受这个大海的广阔，无边无际的大海。我们对神恩典的理解永远是站在恩典的边缘，神的恩典令人惊叹。到了启示录5章5节，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耶稣基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卧如公狮，尊如母狮圣经对耶稣基督的隐喻呢， 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也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有极大的尊荣和威严，称他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对犹大的祝福呢，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啊，不可能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承受那么大的祝福？神的恩典呢，偏偏给了犹大，因为犹大在这个便雅悯的事件中挺身而出，愿意做奴仆，让便雅悯回到父亲身边，悔改的犹大，神啊，用他绝对的智慧，用他的谋略，用他的谋略，特别使用犹大。我们的理性无法测透神他的智慧。到了22节啊，对于约瑟的祝福，中间也提到一些支派的祝福啊，我们就略过，找几个重要的进行讲解。对约瑟的祝福呢是相当的长的，从22节啊一直到这个26节。是对约瑟的祝福，给约瑟的祝福是很多的啊，特别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枝子，它的枝条伸向墙外啊。雅各呢把约瑟比作为多结果子的树，因为神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呢，他的存在啊，他所到的地方啊，无论是波提法家，还是整个的埃及地，还是雅各的全家，都因着约瑟而得到祝福。而且约瑟祝福别人，是因为他的受苦，他的受苦给别人带来的祝福。因为他饱尝了苦难，他所结的果子是在苦难中结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懂受苦的意义，总是不想受苦，逃避苦难。其实逃避苦难的话呢，很多时候不单不能祝福别人，而且自己也陷在不幸、苦读抱怨中。只有在苦难中的人继续的信靠上帝，他就能结出果子，而且是多结果子。苦难的益处啊，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多的，你只有受苦，你才会经历啊，受苦能够去安慰那些与你同受苦的人。没有经历受苦的话，是很难去安慰那些与我们同受苦的人。23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这里我们要注意哈，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指谁呢？就是以前的许多的敌人，给约瑟制造麻烦的人，他的哥哥们想把他致死，波提法他的妻子无耻的攻击他。纵然如此，到了24节，他的弓仍旧坚硬，就是约瑟的信心没有动摇，他在患难中依然敬畏神，坚守正直，就得了安慰。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上帝的恩典坚固了约瑟，上帝的恩典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使约瑟忘记苦难，看到上帝旨意的卓越。这就是 对约瑟的人生的总结，也是对约瑟的祝福。苦难，在巨大的苦难，许多人无法承受的患难中，体会了上帝的智慧、神的力量、神的大能、神的良善。后来约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约瑟的人生。在49章12个儿子的这个祝福的预言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罪的可怕。罪是具有摧毁性的，摧毁一个人的人生，摧毁一个人的命运。我们看到流变、西面、利位、犹大，看他们的之前的这个命运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希望，他们的命运就该如此，就是死也是死有余辜。但是神的恩典呢，出人意外的在改变他们，给了他们不一样的命运。他们被上帝所接纳，神的恩典将流变、利位、西面、犹大、西布伦还有以撒家这些儿子们都纳入了救赎的计划中，他们成为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先祖。神的恩典大过罪恶，超越了罪恶，完全遮盖了罪恶。如罗马书所讲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恩典作王的时候，罪必失去王权。所以说弟兄姐妹，罪的可怕就是要摧毁我们的人生。你看我们的人生，你看我们的生活，丈夫没有丈夫的样子，妻子没有妻子的样子，孩子没有孩子的样子，家庭中啊也是破烂不堪，没有属灵的氛围，没有属灵的秩序。我们在看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感到这个家还有希望吗？还有指望吗？还能改变吗？在神的恩典是有可能的，在神的恩典，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让恩典作王，让基督作王，让上帝的旨意来统管我们的家。当上帝的恩典统管我们家的时候，我们的家会在破烂不堪的处境当中重新被建造。在49章告诉我们什么？圣约子民一切的盼望在乎神的恩典。在这个圣约子民的共同体当中，有淫乱的，不承担长子名分的流变，有撒谎屠杀的利位和西面，有这个败坏家风的犹大，还有这个享受安逸的西布伦，还有受苦的约瑟，他们都在神的恩典中被接纳，结出了果子，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命运啊，是被咒诅的命运，是被罪牢牢操控的一生。我们永远都是罪的奴隶，魔鬼的仆人。但是神的恩典闯进我们的生命中，踹开了紧闭的门，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的命运发生变化，现在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越把自己的欲望放在神的道下约束的话，我们在恩典中进步就越多。那么想一想， 我们的盼望不在乎我们自己，而在乎神的恩典。神让这个看似破烂不堪的家庭，这个圣约之家在神的恩典的祝福之下，有了一个框架和轮廓，有了新的人生、新的命运、新的未来。不要相信改名字可以改变命运，不要相信哪一天遇到贵人，而是要投靠基督，依靠他，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计划，让神的话语来统治我们的人生，让上帝的话语统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会有变化的，我们家庭的方向会有转变的。如果我们不肯放下家庭的舵手的话，不肯让位的话，我们的家真的是继续破烂下去，我们的人生也破烂下去。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约子民一切的盼望在乎神的恩典，恩典作王，罪就失去他的王权。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真的晓得你儿女的指望全然都在乎你的恩典。若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就是一生以罪为物，永恒也必然受永恒的审判，没有指望的人生。但是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你的恩典闯进我们的人生，你的恩典也闯进我们的家庭。主啊，使我们真的知道你的恩典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使我们有新的人生，有新的未来，有新的盼望。但是我们现在却常常让肉体来做主，不去约束自己的情欲，我们的改变甚少。主啊，愿你的恩典再一次激发我们，使我们向你认罪，向你悔改，继续的投奔你。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